吃饱总有个原因，干话总爱听。大家好，我是 Simon， 今天要持续为大家带来的是《地狱厨房》第十一季《那些人去哪了》。那么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吧。好的，第一位红队最强混分仔苏珊，以 luck 值全满之姿一路闯进五强的祷告型选手。要不是本季红队打得势如破竹，摧枯拉朽，苏珊的名次不可能这么靠前。虽说本季强者如云，但是要说到这季的地狱食材，绝非羊排莫属。什么扇贝，什么炖饭，在十一季只能当小弟。而跟羊排有着生死之恋的选手，莫过于现在正在介绍的苏珊。海选的时候，苏珊试图用熟度恰到好处的羊排虏获 Golden 的欢心，结果升到靠杯，连温热都撑不上。而且有趣的是，本季的海选是在大庭广众下进行， Golden 的气焰也相对收敛了不少，就唯独苏珊让主厨摆出一脸臭脸，看来又是难带的一届啊。进入正赛以后，苏珊的羊排依然没有改进，几乎每一次都是生的。后续还有烈火烤羊排以及把整块羊排喂地板吃的记录，完全就是把羊排当世仇在对待。然而我们的苏珊肯定是个刚烈的女汉子，她试图逃离羊排的轮回地狱。本季的第14集下半段有着一场重要的比赛，因为获胜者可以直接保送进黑袍军队。在如此重要的比赛，选手们纷纷拿出自己的拿手好菜。至于我们的苏珊呢，是羊排，他又拿出了羊排。Golden 也对于苏珊的勇气给了一个 respect。至于成品怎么样呢
？The lamb is raw。
哎。CEO 我还能做什么？距离海选已经过了13集了，被你烤爆的羊排没个100也有50，你完全没有进步欸。合着你打了这么多场，一点经验值都没有吸收到啊，不仅起步烂，连成长率都差。而且关于苏珊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插曲，第11集的时候，苏珊提醒队友要用蘑菇高汤做蘑菇炖饭，这理所当然的发言引来了 Golden 一顿嘲讽，不用蘑菇高汤怎么叫蘑菇炖饭？金发妞是不是都没脑袋啊？ Golden 在地狱厨房其实蛮常讲这种恶劣笑话的。苏珊在专访的时候有特地为这件事情做反击，首先这头发是染的，而且主厨你不也是金发吗？看来真的很刚烈呢。不过撇开羊排跟靠赛，苏珊是真的没什么特别能黑的地方，做了也蛮 nice 的，不太会主动引战。其他人表现不错的时候也会献上祝福，只是他本季跟羊排各种过不去，真的太让我印象深刻了。而 Golden 也有跟他说，未来可能会给他工作机会，那么到底有没有呢？我告诉大家，没有。苏珊赛后并没有从事餐饮事业，而是当个白领上班族，而且混得还不错，职位很高，承担了 Eve 选文化部总监。2020年成为 Big Live 的人事副总裁，算是转换跑道相当成功的一名选手。好的，下一位 Mary， 这是一位声音酥到不去干电话行销，简直暴殄天物的生杀。放一小段给你们听，你们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。
For you,
Jesus。
我第一次听的时候鸡皮疙瘩爬满身，天然美声啊，连 Golden 都有点受不了，希望他能把声音压低。哇，这也太为难人了吧。除了声音高亢以外， Mary 只要认真做菜就会把舌头伸出来，是一个全身都蛮有梗的选手。不过各种可爱的 Mary 其真正的工作是个屠宰工作者，算是蛮大的反差。我一开始是非常不看好 Mary 的，毕竟看起来毫无杀气，不太适合在地狱厨房生存，感觉过不了多久就会被队友生吞活剥。然而我却大错特错，这位 Mary 是本季一匹很大的黑马。前期的 Mary 表现普普通通，甚至可以说是有点烂，炖饭搞不定，生羊排生猪排，你想得到的问题他基本都犯过了一轮。 Mary 在前期是很常被提名出来的，有时候是真的做不好，有时候则是负责背黑锅。没办法， Mary 看起来真的太好欺负了。不过尽管如此， Mary 对于红队却有着非常强大的向心力，他的心态是真的好。第四集的挑战赛，两队要选一个人在外头跑马拉松，不晓得是不是 Golden 的恶趣味，他居然选了 Mary 去外头跑步。你觉得 Mary 的样子像是个 runner 吗？想当然尔自然是一路垫底啊。但 Mary 并没有丝毫的抱怨，反倒是一直跟队友有道歉自己跑得太慢。第六集的时候，红队刚刚结束了一轮淘汰，而蓝队怎能放过这个难得的好机会，试图对 Mary 使用离间计，进而引发红队的内部分裂。而这个分裂小能手正是上集介绍过的皮诺丘 Zack， 但 Mary 并没有中计，并将此事告诉了红队的其他成员。其中一名火爆队友 Nedra 为了保护自家小绵羊，走出房门对着蓝队就是一顿喷，你们有种冲着我来，大男人欺负小女子，软蛋何在。而在后面的集数，由于蓝队真的输得太惨了， Nedra 以外援的方式加入了蓝队，但是初登场就被淘汰。红队的前队友纷纷感到不可思议，因为 Nedra 在红队的时候从来没有搞砸过开胃菜。此时 Zack 嘴炮再度发功，他丝毫没有对 Nedra 的淘汰感到一丝难过，还不断的用轻浮的语调调侃 Nedra。 眼见曾经的队友遭受如此的侮辱，这次换 Mary 跳出来帮昔日好友反击。从种种迹象都能看得出来， Mary 真的是个很有团队精神的人。我猜这季红队没什么吵架，应该也跟 Mary 的好人缘脱离不了关系。除此之外， Mary 有很多贴心的小举动，像是队友不舒服的时候会第一时间倒水给他，或者当对手获胜的时候从来不会挖苦对方，而是希望他们能好好放松。如此正面又温柔的态度真的是地狱厨房少见的一枚瑰宝。而他的实力也在一场又一场的高压比赛中不断进步，好几场比赛都被 Golden 跟队友点名称赞。第15集的挑战赛更是拿下了满分15分的傲人成绩，最后甚至打进了总决赛。就连 Golden 都想不到这头无害的小绵羊居然一路打到了最高殿堂，大家原本都以为他撑不了三场晚宴赛。但是 Mary 的决赛其实很可惜，原本他是可以拿冠军的。首先他的菜单设计就比对 手更加多样性，出菜速度也比对手来得快，甚至更早完成晚宴，整体来看是全方面的碾压。但无奈本场比赛有人在雷，那个人就是上集有介绍过的大耳 Dan。 他不仅一直抱怨 Mary 的声音过于尖锐，但抱怨有做事就算了，他把整盘牛排通通烤过头，目测大概有20-30块，导致出菜时间大幅 delay， 而 Dan 也成为了地狱厨房首位在决赛中被赶走的选手。再加上 Mary 真的太紧张了，确实少了点主厨的风范，我个人觉得有点可惜，不然有机会老八逆袭。不过赛后 Mary 的资料倒是蛮少的，只知道他回去屠宰场干老本行，但有听观众说 Mary 后来有去第二季海姐曾经待过的餐厅工作，不过似乎也被坑了，做没多久就离职。好的，最后一位 John， 我都习惯叫他强哥，他在本季的表现不称他一声哥说不过去。本季的全民男神及帅气实力暖男全方面无死角，除了每次看到他的发型都会让我想到小太极以外，这个人是真的没有缺点。众所皆知，蓝队在这季是全程被红队吊起来打的，然而唯一能跟红队打得五五开的整个蓝队里头只有强哥。在挑战赛，强哥几乎是每一次都能拿下分数，而且在9到11集连续3场比赛中，他都是红蓝两队分数最高的选手。但无奈的是，蓝队永远就是赢不了挑战赛，强哥一直在陪跑。虽然他曾经抱怨过为什么永远只有自己在拿分，不过却从来不会责怪队友扯后腿，但自己表现不佳时却会非常自责，有着严以律己、宽以待人的大将风范。而且19集的汉堡挑战赛，强哥做的汉堡狂砍了全场40%的夺票率，除了挑战赛不断打出惊人成绩以外，在晚宴赛的表现也同样优秀。强哥在各个善台的发挥都很精湛，但特别突出的绝对是鱼善台。这季扇贝没有变成地狱食材，勾登也没有使出奔雷碎鱼掌，几乎全是强哥的功劳。甚至可以这样说，强哥一人的表现影响了本季大部分的比赛结局。本季的晚宴赛呈现一个很奇妙的现象，那就是蓝队一开始的表现往往比红队都还强，但是一进入主赛环节，蓝队就会开始全面崩盘，最后输掉比赛。聪明如你肯定会想说，干嘛不把强哥调去做主菜就好了？问得好，这样的话蓝队连主菜阶段都进不去，估计前菜的时候全队就被赶回宿舍打麻将了。因此从一些蛛丝马迹都能看出来，强哥是蓝队唯一的大腿人物，但是就缺一个强力助手。这样的机会很快便来临，在第16集的时候，蓝队获得一名强力外援，来自红队的 Janelle， 双 J 合并宛如跳着一场默契十足的双人舞，这也是难得能跟红队打得平分秋色的一场比赛。而强哥凭借着自身优秀的表现以及领导能力，也顺利的成为了黑袍军队的一员。而强哥也是原始蓝队唯一一个拿到黑夹克的选手，只能说辛苦你了。拿到黑袍以后，强哥持续开启无双模式，几乎没有犯过任何失误。然而本季的4强不仅人人有着惊人的单操能力，在统御厨房这块每个人也都发挥了霸王色霸气，但这就苦了强哥，因为强哥跟其他女巾国比起来气场相对来说弱了不少。而且在20集主厨台比赛中，其他人都只有一道恶作剧，像是把鳕鱼换成比目鱼啊，或者牛肉换成羊肉，就唯独强哥被出了2道考题，而且其中一题史上最难，题目是点菜单上面写了威灵顿牛排2份，但其中一份不要猪肉。你可能会想说，威灵顿牛排没有猪肉很正常啊，然而威灵顿其中一个食材是熏火腿，就是用猪肉去做的。靠北，你丢个快速直球或深卡球就算了，这种蝴蝶球鬼才接得住啊。我说你们行行好吧，强哥整季下来已经这么惨了，不要再整他了。尽管强哥往往拿着最高的分数干着最累的活，但他的心态却丝毫不见任何崩溃。强哥的性格非常的温驯，就算自己辛苦做的菜没被拿上场比赛也没有任何怨言。11集的时候，强哥跟 Zack 被叫去帮胜利的红方快递香槟，这是一个极其惹恼败方的激将法。Zack 轻松就中招，但是强哥则是认为，虽然挑战赛我技压群雄，不过红队的团队实力确实更上一层楼，赢得让我无话可说，还能出来放放风多好啊！而且当红队有人转队来蓝队帮忙的时候，强哥不但没有任何排外，还非常欢迎每一个来到蓝队的选手。因此，不管是 Naja 还是 J 妹，都对强哥有非常好的第一印象。而身为原生蓝队唯一一名拿到黑袍的选手，强哥与红队的成员相处并没有展现出任何水土不服，还曾经发生过一件有趣的事情：红队在晚宴赛迟迟无法决定淘汰人选 ，A 说 B 最烂 ，B 说 C 最烂 ，C 说 A 最烂，哎，镜子俄罗斯套娃好吗？因此，勾登问了曾经的红队大将 J 妹，谁才是红队真正的短板？苏珊，毫无疑问是苏珊。这也引来了苏珊的不满，两人在宿舍开始有了激烈的口角冲突。此时，在一旁弄东西吃的强哥突然来了一句：“我怎么觉得自己很像局外人？”此话一出，瞬间扭转了肃杀的氛围。苏珊跟 J 妹纷纷破涕为笑，看得出来这群娘子军也很喜欢可爱又温暖的强哥。而私底下的强哥更是不折不扣的超级暖男。当家人来探望的时候，强哥问说：“黑等最近怎么样了？我错过了他的开学。”但这个黑等并不是强哥的孩子，亲生父亲是强哥的好兄弟。但他在黑等1岁的时候就撒手人寰，强哥决定代替自己的好兄弟，要给黑等一个快乐的童年。来参加比赛的目的也是为了黑等。地狱厨房最暖的不是烤箱，是强哥，不接受任何反驳。然而这样的全民男神本季却非常可惜，由于在主厨台的表现不佳，无缘晋级总决赛，排名季军。然而强哥一路以来兢兢业业的态度以及优秀的人品，Golden 全部都看在眼里。他称强哥是蓝队唯一一颗闪亮之星，未来一定要跟我保。 保持联系。帅哥留着你的黑夹克，机会会随时降临。而强哥也荣登我心目中最喜欢的选手之一。单论实力，强哥确实没有像魏友或者天蚕大卫一样的王者统治力，不过偶尔的失误反倒让强哥更有亲和力。赛中种种可爱又暖男的表现，也减缓了不少紧绷的比赛情绪。赛后 Golden 确实也有履行他的承诺，离开地狱厨房后，强哥被 C 姐任命为副厨师长， IG 上还有两人的合照。16年开始担任 Dana F. White 的行政主厨，同时也是 Fun to Fork Rebel 的创办人，目前是 Golden Ramsay 北美区的行政主厨，待遇可以说是比冠军还要好。好的，结束以前补充一位选手，那就是一直有稍微提到的 J 妹，她其实是本季的冠军，但我对她没有什么太多的印象，就是实力很稳，出包很少。主要会特别提她，是因为 J 妹是地狱厨房唯一一个没去奖励餐厅的冠军。这件事情其实我早有耳闻，但上网查了一下其原因，着实让我有一点惊讶。本季的奖励餐厅是拉斯维加斯的凯撒皇宫主厨职位，这间酒店严格的禁止毒品，但是 J 妹体内却被验出了阳性反应，后来制作组迅速的与她解除了合约，但是第一年的薪资$250,000会用奖金的方式发送给她。好的，那简单说说我对于第十一季的看法，可能是因为这季没有什么太奇葩选手的关系，十一季的讨论度其实蛮低的，但这季我是真心觉得好看，论精彩程度的话，应该仅次于第六季。虽然几乎没有吵架的画面，但这季选手的实力我可以挂保证，应该是一路看下来最平均的一季，而且不是烂得很平均那种。特别是到了四强，场场黑袍赛都刺激的不可思议，大部分的选手心态也都很正确，没有背地里捅刀，也不会光天化日发神经，大家都光明正大的直球对决，用热情燃烧每一场晚宴赛，看得我真的很热血。虽然这季晚宴蓝队输了9-9，但我个人看下来每一场其实都没有输太多，而且到后期两队的差距逐渐缩小，也就让比赛越来越刺激，算是让我看见了另类的地狱厨房，推荐指数4.5，半分则是扣在集数真的有点太多了，有些地方还很明显的断节奏，不过时间多的还是很推荐一看。而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十一季是国内观众相当熟悉的一季，这也是上一集观众留言我才知道，因为 Foxy 当时有引进，而且最屌的是他是中配，而且配得非常接地气，机会难得，我一定要放一小段来展示一下，让大家体会这个配音到底有多精锐。
亲爱的参赛者，准备接受歌单主厨毒舌洗礼啦！
你们准备好了吗？要来了。
我做的是香煎。
哎呦我的妈呀！
我做的是香煎鸭胸。
三分大比目鱼，一份鲈鱼，一份鸡肉。再说一次。
是。那个三份大比目鱼，还有两份。
那么结束以前，让我小啰嗦一下，本土疫情真的非常严重，防疫你我有责，出门一定要戴好口罩，千万不要存侥幸心态。希望我们能早日回到以往的生活，携手共度难关。好的，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我是 Simon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，拜拜。